感谢神，我们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来领受圣餐。在我们领受圣餐之前，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3到29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3到29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看到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3节起。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感谢神，我们神的话语就读到这里，我们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本来已经是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感谢主耶稣代替我们担负我们的罪，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主啊，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并且赐给我们这宝贵的信心，让我们借着这信心，我们的罪就可以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主啊，让我们因着这信心，我们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就不再是罪人。主啊，我们就再是新造的人，我们便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圣餐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亲自所设立的。然后正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当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他更是告诉我们圣餐的意义。圣餐的意义让我们常常的不能忘记，常常的要记得主为我们所做的主牺牲他自己，用他的血来洁净我们，主上帝无罪的羔羊成为赎罪祭，把我们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为什么主耶稣自己道成肉身的上帝他要来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拯救自己。无论我们在这世上你多么在自己的眼中看自己是一个好人你多么的去努力的，你想让自己成得更圣洁达到某一种标准，但是我们永远无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在上帝的眼中不再是一个罪人。人生命的本相就是如此的绝望，没有任何指望。无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拥有什么，你做过什么，无论你在别人的眼中你成为多么了不起的人物，但是我们永恒的命运就是永远的灭亡。这就是我们人悲惨的光景。但是感谢神，神道成肉身，上帝亲自来到世上以神儿子的形象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然后他拯救的方式不是仅仅告诉我们一个道德规范，一个道德标准，然后让我们自己去努力去遵行，这不是上帝拯救世人的方式。上帝知道人永远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上帝就代替人在十字架上接受人应当承受的罪的刑罚。 所以当我们来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当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姊妹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绝望的光景，没有人可以救自己，没有人可以靠任何的行为，靠任何其他的东西让我们自己得拯救，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逃避地狱的烈火。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原本的光景就是这样，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圣餐的意义，我们才能够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是何等大的恩典，给我们这些注定沉沦灭亡的人，给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有新的生命。而这一切呢，圣餐也告诉我们，不是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是上帝自己付出极重的代价，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他用他的生命，他用他的血，他用他的肉，他在十字架上牺牲他自己，付上这样的代价来让我们可以得拯救。然后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他还会再来的。我们在礼拜五晚上查经的时候，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人是上帝非常独特的受造物，人是上帝所造非常非常独特的唯一的，人身上有神的样式。上帝造人，人是一个负责任的受造物啊！我希望我们大家真的可以很认真思想这句话，人被造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受造物，人要向谁负责呢？向他的造物主上帝负责。人被造不是成为一个享乐的受造物。什么叫享乐的受造物呢？一个享乐的受造物，他的人生最终的目的就是他自己的享乐啊，我享受的很好啊，我拥有的很多，我的生活很享受，很幸福啊，我的人生目的就达到了，这叫享乐的受造物。上帝造人不是这样的，上帝造人不是这样的，上帝把人造成一个负责任的受造物，人要向上帝负责。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自己，上帝造我们就是这样，怎么样呢？他要再来，他要审判全地，每一个人要来到我们的造物主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他就是创造的主，他也就是审判的主，他也是启示的主，当然他是拯救的主，但是当他再来的时候，他是以审判主的身份来，每一个人要来到他的面前交账的。我们不能说啊，我在这地上的生活很享受啊，我达到了我的人生目标，这不是上帝审判我们的标准。上帝说，上帝审判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审判人，人只有两个，人被上帝称为两种，只有两种，一种就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一种就是又懒又恶的仆人。所以人受造是成为被上帝所使用，要服侍上帝的仆人。那么又懒又恶的仆人被审判，忠心良善的仆人得蒙赏赐。所以当我们来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仅仅为了自己的享受，我们自己的享受不是我们人生终极的目标。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享受认为我们在地上人生终极的目标，我们实在是把自己看得太低了。我们有荣耀的身份，我们要向上帝负责，上帝多给谁就向谁多要，上帝少给谁就向谁少要，上帝给人的是最多最多，上帝把他自己的形象都给了人，所以上帝要向人要来审查啊，要向人要求人向他交账，因为上帝给人很多。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愿我们也能够更加的来思想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刻。我们不要看清自己，不要把自己当做一个享受的受造物。如果我们这样看自己，我们真的是太可悲，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自己身上荣耀的身份。我们要看自己是一个，我有一天是要向上帝交账的人，我在这个世上所做的一切 有一天我能不能拿到上帝面前向上帝交账啊？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就是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经啊，把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感谢啊，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基督啊，来到人当中，来到被造物当中，以被造物的形象，以人的形象向我们能够启示出上帝他自己。主啊，我们人若不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看见父，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神。主啊，但是感谢神，你就把你自己丰丰富富的真理，丰丰富富的恩典，借着主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看。主啊，我们在这里啊，我们思想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更是思想主耶稣基督要再来，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省察我们自己啊，我们生命的光景。主啊，上帝造我们，给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神的形象。主啊，上帝拯救我们，给我们有一个荣耀的新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主啊，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有一个荣耀的最高的使命，就是我们在地上要荣耀神，我们以后在永恒当中，我们要永永远远的赞美神。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愿圣灵来到我们心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姊妹能够真正经历神的同在，真正看见神在自己生命当中的旨意。主啊，也给我们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姊妹加添我们的力量，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按着主的旨意去行，让我们的人生在这地上乃不是虚度，让我们的人生在这地上乃不是忙于去建造那些草木禾秸的工程，让我们的人生在这地上乃是建立那金银宝石的工程，积攒财宝在天上，能够存到永远。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请服侍的弟兄帮我们来传递桌上的饼和杯。按照我们这个教会的传统，我们邀请已经受洗和受浸的弟兄姊妹与我们一起领受圣餐。正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如果没有真正的明白圣餐的意义，我们贸然的领受圣餐，那将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出于这种原因，出于保护弟兄姊妹信心生命的缘故，所以我们邀请只是受洗和受浸的弟兄姊妹来领受圣餐。我们请拿到这饼的已经受洗的和受浸的弟兄姊妹，这时候可以忍耐等候，等我们所有在主里的弟兄姊妹都拿到饼之后，我们再一起来领受。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本来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感谢主是这样的怜悯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尘土所造，知道我们常常的信心软弱，知道我们常常的在面对这世上各样的诱惑试探，在经历我们人生各样的挫折各样的患难的时候，我们常常的是那样的没有力量，我们常常是靠自己站立不稳。主，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你把你自己的身体，你把你自己的生命，你为我们牺牲，你更是把你的身体你赐给我们，借着我们手中这饼，主啊，这饼就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正如当年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要进入神应许之地，神让以色列人要吃那羔羊的肉，加添他们的力量，让他们能够奔走这通向自由的道路通向迦南应许之地的道路。主啊，我们就求主今天也祝福我们手中这饼，主啊，让我们得着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生命的源头。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软弱的能够变刚强，让我们疲乏的能够重新能够得力。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圣经是这样说，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请服侍的弟兄帮我们来传递这桌上的葡萄汁，这葡萄汁代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为我们流出的，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还是请已经拿到这杯的在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安静自己的心，然后来思想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圣经的经文。愿圣灵光照我们，愿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对我们说话，愿圣灵来亲自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都等候所有在主内的肢体领到这杯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领受。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来寻找拯救我们。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这地上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无论我们每个人怎样的看我们自己是一个好人，但是我们来看圣经的话，我们来真正来问自己的良心，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夸口，我们都是不堪不配的罪人，我们都是污秽的罪人，我们没有办法站在上帝荣耀的光中。主啊，这光照亮我们心中一切的黑暗，一切的隐而未现不敢见人的地方。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让我们这些绝望的罪人，主啊，你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主啊，你让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上帝无罪的羔羊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接受我们应该接受的罪的刑罚。主啊，让我们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就罪得赦免，我们就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主啊，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口称上帝为我们的阿爸父。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主祝福我们手中这杯。主啊，让我们思想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出的血那宝贵的功效。主啊，愿圣灵让我们真看见我们是何等蒙了恩的人。主啊，我们是上帝用重价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的人。主啊，我们就不再回在罪中，我们就不再回到黑暗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宝血。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愿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归给那宝座上曾经被杀的羔羊。主啊，我们知道此刻普天下所有神的儿女，所有认识神得蒙神主耶稣宝血拯救洁净的人，主啊，此刻都在将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神。主啊，愿神的名得荣耀。主啊，愿平安归给这地上神所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等我们在唱，让我们唱诗歌的过程当中，有弟兄会帮我们来收我们手中的杯。
我们可以再唱我们救赎的恩，刚才唱救赎恩典的第一段，一起来
每当我拿起这瓶，我纪念你，亲爱耶稣，十架上你换回我生命，使我回到天父面前。每当我拿起这杯，我感谢你，我的耶稣， 你宝血洗净我的罪，使我永远与罪隔离。
好，我们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请youth 和青少年可以回到自己的教室。那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冯涛弟兄，他对我们带来神的话语。
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上午，我们再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也再一次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1章23到27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马太福音21章23到27节的圣经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1章23节起。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感谢神，我们圣经的话语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不要让我们在黑暗当中行。主啊，感谢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有这样宝贵的应许，让我们凡听见主的话语就去遵行的人，我们就是把房子建在这磐石上面，乃是有根有基。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主啊，乃不再是那劳碌捕风没有意义虚空虚空的人生，让我们每一个的人生真正能够建立那牢固的工程，那金银宝石的工程，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在这世上的路走完了之后，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来是被上帝所称赞，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主的灵借着主的话语继续光照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段圣经呢，如果弟兄姊妹一直是来固定聚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这段圣经记载的是主耶稣就是临上十字架前的那最后的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那么主耶稣回到耶路撒冷圣城，他回到圣城，当时人们欢迎他，然后他主耶稣做的第一件事情呢是进到圣殿，再一次进到圣殿，然后呢再一次洁净圣殿。3年前主耶稣曾经去到圣殿，然后看到那里有很多做买卖的人，主耶稣拿鞭子把这些人全部赶出去推翻那些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把牛羊全部赶出圣殿。那么3年之后呢，主耶稣再一次去到圣殿，看到一切还是这样，一切还是照旧，然后主耶稣就大大的发怒，再一次把做买卖的人赶出圣殿推翻兑换银钱的桌子。那么接下来主耶稣离开圣殿，就是我们上一次查经我们看到主耶稣咒诅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那么那棵果树果然 枯干了，从根都枯干了，也就是说再也活不过来了，这棵树彻底的灭亡了。 这是主耶稣所行过的所有的神迹当中唯一一个审判性的神迹，或者说摧毁性的神迹啊。在我们上一次的主日信息当中，我们思想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仅仅看到神是拯救的神，神是拯救的主，我们更是要看到主要是来审判的，上帝是会审判，而上帝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啊！感谢神，耶稣这个神迹没有行在人的身上，耶稣这个审判性的神迹是行在一棵树，一棵不结果子的树上面，但是这一棵树成为我们世世代代的世人，我们对我们的一个严重的警告。上帝会审判，上帝会来看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结出果子啊！我们很多次谈到圣经中所谈到结果子的含义，圣经中所谈到结果的含义就是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要生命中结出圣灵在你生命中结出的果子。我们以前经常唱的一首诗歌是这样唱的啊，求神预备我们的心啊，改变我们的心。具体的歌词我不太记得，但是那句话就是说，让我能够配得过居天府或者居天堂，让神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去到那个地方，我们配去，我们配去，让我们真正有那些与天堂、与上帝的荣耀、与上帝的圣洁能够相称的生命。我们去到那个最荣耀最圣洁的地方，就是永恒的天家，与父同在的，与天父上帝同在的地方。那么我们在这地上的生命，我们要结出这样的果子来，一个方面成为多人的祝福，一个方面我们生命要被神所改变，真正有上帝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而不再是我们以前那个犯罪的罪人老旧的生命。当我们结不出这样的果子的时候，上帝会审判的那么接下来主耶稣再一次进入圣殿，这差不多是两天之后，再一次进入圣殿，在圣殿教训人这时候就是发生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所记载的事情。那么当祭司长和长老看到耶稣在圣殿教训人，他们就来问耶稣，你仗什么权柄做这事呢？显然是指就是耶稣来洁净圣殿这样的行为也是指耶稣在圣殿教训人这样的行为，就你靠什么权柄做这事，你凭什么洁净圣殿，你凭什么把做买卖的人都赶走其实耶稣讲了他为什么做这事，因为这是我父的殿，这是耶稣的父的殿，这是神的殿。耶稣来到这个地方不是来做客人的，耶稣来到这个地方他是主人，这个殿是耶稣的，是耶稣的父，也就是耶稣的。然后耶稣说这殿是神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当变成了贼窝了。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他为什么洁净圣殿，他凭什么洁净圣殿，讲得很清楚。但是显然这些祭司长、民间的长老，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只是不愿意顺服耶稣，顺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所以他们来质问耶稣。然后耶稣没有回答他们耶稣用问题来反问他们，这一次耶稣不给他们答案，耶稣就离开他们，然后最后说什么呢？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其实这是一句非常非常可怕的话，上帝不再对人说话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上帝离开人，不再对人说话了，不再理会人，这是非常可怕。在以色列民族历史上400年的时间有几个400年的时间，一个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400年或者说430年，上帝在以色列当中没有兴起任何的先知对以色列人讲话，那是以色列历史上很黑暗的时刻，做奴隶的时刻被奴役的时刻。然后我们也知道旧约最后一个先知上帝借着他的口讲完话之后，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诞生，中间又是400年，这400年黑暗期，上帝不再对以色列人说话这是非常非常可怕。有时候神不给人说话了，神说我不对你讲话了，我离开你，我不告诉你我的心意， 这是很可怕。耶稣讲过什么？耶稣他自己讲过，不要把那个珍珠丢给猪啊，免得他吃了他还来咬你啊。耶稣讲过，耶稣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有的时候他不再把他的恩典，不再把他的福音，不再把他的教训给人，不给了，他走开啊。当我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啊，这些祭司长和长老来质问耶稣，你凭什么权柄啊来做这个事情啊，我就想起我以前看到的一件事情哈，就是有一个小男孩，他很调皮，然后他跟他的父亲生活在一起，然后他父亲呢就是总是管教他，这个孩子太淘了，太调皮了，总是管教他。有一天这个父亲管教这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就很生气，他不愿意被他父亲管教，就说他指着他父亲的鼻子就大声喊，就你凭什么这样做，你凭什么这样做。后来我当时一看到这个，我当时觉得好好笑啊，这么小个小孩啊，他这么大的胆子，他敢点着他的父亲的鼻子说你凭什么这样做啊，很好笑。但是当我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其实祭司长和长老也是这样，他们在对谁说话呢？他们在对主耶稣说话，你凭什么这样做？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他们在对着道成肉身的上帝说话，你凭什么这样做？其实应该是怎样的？应该是道成肉身上帝质问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在圣殿里做管理者，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爱子，应该质问这些人，你们凭什么把神的殿变成了贼窝呢？你们凭什么把圣殿就搞成这个做买卖的地方？你们有什么权柄做这个事情？应该是耶稣来质问他们，应该是上帝来质问他们。上帝说，我把圣殿托付给你们，你们去把圣殿变成这个样子，你们凭什么做这个事？你们凭什么权柄做这个事？但是可怕的是，居然这些藐视上帝的人，他们来质问上帝，这是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是不是这些祭司长啊，这些长老，他们不知道耶稣凭什么权柄做这事呢？啊，从耶稣跟他们的对话当中哈，我们当然可以非常的清楚看，不是不知道，哪有不知道呢？耶稣一个简单的一个反问就是，那你们说约瑟的权柄约翰，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来？那他们无言以对。因为施洗约翰施的洗是什么？悔改的洗啊，人要认罪悔改去受施洗约翰的洗。当时有许许多多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啊，从耶路撒冷去到施洗约翰那里，要受于施洗约翰所施的悔改的洗。他们心里是知道的，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他们如果心里知道施洗约翰的权柄从上帝，他们更是心里知道耶稣的权柄就是从上帝那里来，哪有不知道呢？所以耶稣反问他们，他们就不说。其实不是他们不知道，只不过他们不愿意顺服，不愿意降服，不愿意接受而已。当耶稣来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在他还没有行任何神迹之前，他来到山上传讲天国的大宪章，我们称之为登山宝训。当耶稣传讲完天国的大宪章的时候，最后圣经记载人们对耶稣所讲的话的反应是什么呢？马太福音7:28-29，28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不像有正像，对不起啊，最关键的字读错了，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耶稣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耶稣就是说话，就是传讲从天上来的天国的福音，传讲从神那里来的心意，人们听到了，人们就知道这是有权柄的人，这是有权柄的人。这不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可能有很多的圣经知识，但是他们说话没有权柄。什么意思呢？没有人真正心里去信服他们的话，没有人。但是耶稣讲话，大家从心里信服， 他这个人真的是有权柄，真的是有权柄。所以哪有不知道呢？不需要去看到耶稣行神迹，你就听耶稣说话。每一个诚实的人，每一个真正能够勇敢面对自己的人，不要说你是勇敢面对上帝啊，你真正勇敢的诚实面对自己，你就知道 这一定是上帝啊，这一定是从神来的才会这样讲话。那么有一次主耶稣医治那瘫痪的人，主耶稣在医治着瘫痪的人之前呢，主耶稣说要他的罪被赦了。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当然这是祭司长和长老，他们很多也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质疑耶稣的权柄，他这个人他有凭什么权柄可以赦人的罪呢？这个接下来耶稣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那么耶稣讲完这番话之后，耶稣就行神迹，让这个瘫痪的人就站起来就行走。所以这耶稣讲的话的意思非常的清楚，他有权利行这样的神迹，让一个瘫痪的人起来行走，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就是神，他就有赦罪的权柄。而接下来当耶稣讲完这句话行了这个神迹之后，接下来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再不说话了，再不说话了。为什么不说话呢？无话可说，他们心里知道这个人就是从神来的，他可以行这样的神迹，知道，不是不知道，只是他们不愿意降服，不愿意顺服而已，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权柄而已。主耶稣有一次在安息日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后来呢法利赛人就找到这个被医治的这个瞎眼的人，反复问他谁救了你，谁救了你。但是这个瞎眼人告诉他们谁谁谁救了我，怎样救，然后医治了我，然后他们就是不信，一再的找到这个被医治的瞎子。结果这个被医治的瞎子说什么呢？就说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这句话意思也是非常清楚，就这个人他医治了我，我是生来瞎眼的，这个人他医治了我，那他能是谁呢？那一定就是从神来的呀，那一定就是从这还为什么要反复问，为什么要反，这难道还不清楚，还不明显吗？这连我个瞎子我都知道，这还有什么可以否认可以怀疑的地方呢？但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仍然不信。其实不是他们不知道，只是说他们不愿意降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就像在圣殿，耶稣用一个反问来质问这些祭司长和长老。从耶稣和这些祭司长长老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祭司长和长老哪不知道呢？哪不知道耶稣的权柄从哪里来呢？他们很清楚的知道司祭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他们也很清楚的知道耶稣的权柄从哪里，只是他们不愿意信呢，不愿意服。耶稣在会堂教训人，人们惊异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那么其实这些祭司长这些长老他们问出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权柄从哪里来，或者换句话说，到底什么是权柄，或者这简单谁说了算，谁说了算，说到底到底谁说了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权柄。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世界，上帝所造的万物是各从其类，有秩序的。上帝所造的万物，上帝在至高，人在上帝之下，人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其他的一切被造物都在人之下。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我们的人，我们有上帝给我们最多的恩典，最大的恩赐，我们管理大自然，我们管理这一切的被造物，我们开发宇宙飞船，我们飞到外太空去，我们要到别的星球去看看，你看有哪一个被造物做这个事情？没有，人做。为什么？我们是全地的管家， 我们在其他所有的被造物面前，我们是最尊荣最荣耀的啊！但是我不谈灵界的受造物、啊、上帝造的就是有次序，你看各从其类，花花草草各从其类啊，潮汐星球的运转分毫不差的。那么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人群社会当中，上帝兴起各样的权柄，让我们服在各样的权柄之下。谈到人伦关系，上帝给我们的第一条诫命，十诫的第五条，第一条诫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孝敬我们人生中第一个权柄，就是我们的父母啊。每个人生下来睁开眼睛看见，就是他的人生中第一个权柄，上帝给他的就是你的父母。做小孩子，像我是小孩子，我的爸爸妈妈生我，我的爸爸妈妈养我，我就要听他的话。这是很显然，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没有成人的时候，我就听他的话，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正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那个小孩子，指着他爸爸说，你凭什么管我？这其实是很错的事情。所以如果这个小孩子他难道真的不知道他爸爸凭什么管他吗？他真的不知道吗？哪有什么不知道呢？你天天吃谁的饭？你天天住在谁的家里？你长这么大你做了什么？你的爸爸为你做了什么？你的妈妈为你做了什么？但真不，他哪不知道呢？但是他却对他爸爸说，你凭什么管我？凭什么？很简单，凭我是你爸爸啊，妈妈也可以啊，妈妈也可以讲这个话，凭我是你妈妈，我管你，这还要问吗？所以很显然就可以，如果这个小孩子他不是不知道，哪有什么不知道呢？如果他不愿意降服下来，这个小孩子这么小就是这样，他长大会成为多么可怕的人呢、啊？他不服任何的权柄，他现在只是小，他打不过别人，有一天他长大了，他打得过别人，他能把他爸爸打一顿，那能成多可怕的人。所以英国布道家朱马田曾经说过，今天世界一切的混乱都是因为人不尊重权柄造成的。就是说人总是说一句话，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你说了算？凭什么？到底什么是最高的权柄？到底我要听谁的？完全不要次序了，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造成今天世界一切的混乱。其实从人的堕落开始也是这样，打破次序，做妻子的不去听丈夫的话，跑去听在他之下的一个被造物蛇的话，人不听上帝的话，人跑去听在他之下的一个被造物蛇的话，当然是魔鬼借着这个蛇对人讲话，整个次序混乱了。本来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是地为人效力的啊，地自然就出产长出各样的菜蔬果实哈，树结出果实来。但是这个人把这个次序打破之后，圣经说什么？地不再为人效力了，地就长出荆棘来，地就开始反抗了，大自然就开始对人进行反抗啊！所以人要怎么样，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了。以前就自己长，你不用管，去了再就摘就好了，就像那个在旷野天上降玛纳一样，你自己摘就好了。但是人打破次序之后，都开始各种的悖逆，各种的抵挡，大自然开始抵挡人，人抵挡上帝啊，女人去挟制男人啊，男人去听蛇的话，呀，混乱了啊！但是感谢神，感谢神，上帝依然是这一切的主。所以地球虽然次序打乱，混乱成这个样子，神还是托住万有啊，托住万有。如果不是神托住万有，我们人早都把自己毁灭了，早都把自己毁灭多少次了？是上帝托住万有。所以朱马田说，今天世界一切的混乱就是人不尊重权柄。为什么？就是人都说凭什么，甚至人对上帝说，你凭什么做这事？上帝还没有责问人，你凭什么把圣殿变成了贼窝呢？上帝都还没责任人，人反来责问上帝。那我在想，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最高的权柄是什么啊？就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国家，美国这个社会最高的权柄是什么啊？总统啊，总统看上去好像是最高的权柄，但是事实上你发现没有几个人真正尊重总统的，没有几个人嘲笑他，天天嘲笑他，就是把他当笑话看，没有几个人，他的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政策没有办法推行啊。有一次我看一个电视节目， 就是一个电视主持人，他当着全国关注的面，他让总统你发誓，你发誓，你发个誓，你要去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他就是这样对待这个国家的一个权柄，就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一切的权柄都是上帝兴起的，无论我们喜欢他不喜欢他，圣经警告我们，他不是空空配件的，他是上帝所兴起的。但是你会看见今天这个秩序的混乱，秩序的打破，各种混乱就出来了，大家都在彼此说你凭什么，你凭什么，各种的混乱就出来。好了，就有人说了，那法律才是美国的这个最高的权柄，大家你不可以听总统的，你不可以，你可以不听政府，你要听法的，法律是最高。但是被人称为现代法律之父哈，也是一个美国人啊，他哈罗德博尔曼，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法律的背后是上帝，如果法律离开了上帝，法律就成为随便可以践踏的废纸。所以你看，你今天你诚实的看，你不要说美国的法律，这个世界上哪个法律，哪个国家的法律不是这样？如果人真正的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这个法律却成为一纸空文啊，有权有势的人随意的去利用它掩盖自己的罪行。在美国也是如此啊，一个前美国总统他曾经对他的妻子讲过，他说Sarah， 如果美国人民他发现我们做了什么，美国人民会把我们拖到大街上杀死的。对他妻子讲这样的话，那显然他有没有被美国人拖到街上杀死啊？没有，发现不了。法律不是制裁他做过什么事情，法律成了他的保护。就是人失去对上帝的敬畏，法律也不能成为权柄。所以我们其实这个祭司长和长老问出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到底听谁的，到底听谁的？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听上帝的，上帝是最高的权柄，人的想法不重要，你这样想他那样想，你不服他他不服他不重要，大家都服上帝就对了。而上帝知道人心中的罪恶，上帝在世上兴起各种各样的权柄，就是来遏制人心中的罪。你不服可以，但是你至少知道怕吧。所以政府不是空空带剑的，对不对啊？就像那个总统在电视上他就不发誓，那个电视主持人让他发他就不发誓，你能拿他怎么样？你把他打一顿你还是不敢吧，他毕竟是个总统吧。所以地上的权柄啊，神所兴起来，其实最终是什么呢？神要让人敬畏上帝，人不敬畏上帝，人对上帝都说凭什么，那这个世界就是可怕的世界了。那么我们来思想祭司长和长老，就是当然了，他们藐视上帝啊，他们把自己的权柄凌驾在上帝的权柄之上啊，他们任意妄为，他们哪有不知道这个圣殿是万民祷告的殿，他们哪有不知道，他们知道，他们是教导别人旧约圣经的人，他们怎么会不知道？他知道是圣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摩西的那么多的律法，你在圣殿你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太详细不过了。所有的这个法利赛人，他八岁之前要把摩西五经全部能背下来，他才以后能够成为法利赛人，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当中都是这样的，五岁开始就背摩西五经，背，哪有不知道，哪有不知道圣殿是万民祷告的殿。但是呢，藐视上帝的话，藐视上帝的权柄，结果把圣殿搞成一个做买卖的地方，为什么得利呀？他们可以从当中得利呀。他们这个时候为什么来到耶稣面前质问耶稣呢？因为耶稣推翻这些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把这些做买卖的人赶出去，破坏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让他们赚不到钱，就很生气了。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啊，这些祭司长长老，他们是贪财的，贪财。所以今天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啊，就是很多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你怎么样都可以啊，你不要拿走我的钱啊， 你怎么样都可以，你不要跟我谈钱啊、一谈钱哇，这个就好像被刺扎了一下，他反应就很大。所以这个祭司长长老就是啊，耶稣破坏了他们的经济利益、经济收益。然后圣经说，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以表面伪装的虔诚来作为他们为自己谋利的手段啊。提摩太前书6:4-5，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问啊，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闹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啊，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当时那些祭司长和长老、文士、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内心是贪爱钱财的。所以当耶稣说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不可以，你又不可以侍奉上帝，你同时又去贪爱钱财、侍奉金钱。当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旁边的文士心里就嘲笑耶稣，就耻笑耶稣。他说他很这个意思，哪有人不爱钱呢？你说的哪有人不爱钱呢？哪有人不侍奉金钱呢？那些，因为他们为什么这样耻笑耶稣？因为他们自己是爱钱的。他们是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他们外表的虔诚，他们外表的行为，他其实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所以这些祭司长和长老他们是这样。所以当耶稣破坏他们的经济收益的时候，他们就愤怒了，他们就开始来质问耶稣啊。他们当然不是根据圣经的话、上帝的教导来质问耶稣，他们把自己心中的贪婪放远远放在上帝的心意之上。就圣经也告诉我们，其实就是个人其实都是偏行己路的，没有人在寻找神，我们都在偏行己路，都任意行事，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上帝，每个人都听自己的啊。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顺服别人的权柄呢？因为我们还是怕死啊，还是怕，但是并不表示我们真的服啊。一旦有机会，每个人恨不得都要去做上帝，我就是最高的权柄，我凭什么听别人的，你要来听我，每个人都是这样想，这叫个人偏行己路。所以耶稣说通向灭亡的路是宽的，那这什么意思？就是你往哪儿走，你如果偏行己路，你往哪儿走都是通向灭亡。你往东走，你往西走，每个人都按着自己的意思走，都是通向灭亡。通向灭亡的路是宽的，通向永生的路是小，那门是窄，那路只有一条，就是耶稣基督，降服在他的面前，信靠顺服啊。我们以前常常唱一首诗歌，就是怎样才能得救呢？只有一个办法，信靠顺服啊，就这一条得救的路。顺服谁？顺服耶稣啊。你说我信耶稣，你信，我信耶稣，那你服不服呢？服下来，顺服下来，你就走上这条小路，走向这条窄路。许多的人是走上各偏行几路的路，走上那条宽阔的路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呢，如果就是从经文上下文来看的话呢，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利益，所以对耶稣更加的愤怒。当然他们也是自以为义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我有权柄，我在这个圣殿我应该说了算，你凭什么？他们也是自以为义的人啊。那么圣经中还有一群人，他们也质疑摩西的权柄。当然圣经中有很多处地方人来质疑上帝的权柄，人来质疑神仆人的权柄，很多地方。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在民数记16那里记载了可拉一党的人，他们质疑摩西的权柄啊。他们来到摩西面前，就是可拉一党的人来到摩西面前，就对摩西这样说，就是对摩西和亚伦这样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他们来质问摩西，就是我们都是圣洁的，你为什么凭说你只有你是圣洁的，你为什么把自己要抬得自高，我们都是圣洁的。他甚至就说我们比你还好一些，我们比你还圣洁一些，比你摩西和亚伦还圣洁一些，来质问摩西，你凭什么来管我们？你还没有我们好，你还没有我们圣，你凭什么来管我们？质疑摩西的权柄。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啊，地就张开口，把这可拉一大的人全部 吞下了，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其实这就是地震呐、这就是地震啊！今天在阿拉斯加不是有地震吗？地张开口，在当时地震，地张开口把可拉一党的人吞下去，然后呢又合起来，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后来这件事情给以色列人极大的警戒，极大的警戒。他们质疑摩西的权柄是什么呢？是出于什么原因啊？不一定是出于贪财了，出于自以为意。我也是圣洁的，我很圣洁，我比你还圣洁，你凭什么权柄管我？其实人们当时对耶稣也是这样子，就是你的朋友是罪人和税吏啊，我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不和罪人和税吏为伍，我们是圣洁的，我凭什么要听你耶稣的话？所以什么样的人会质问上帝呢？当然呢，刚才我们看到一些贪爱钱财贪爱世界的人啊，他们常常质问上帝，但是更加普遍的现象是什么？无论在圣经当中，无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自以为义的人质问上帝，凭什么？你凭什么？或者说质问上帝在这个地上兴起的权柄，凭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弟兄姊妹给慕道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人对你说出这三个字，凭什么？啊，我以前我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经常听到别人跟我说，凭什么？凭什么不信耶稣就下地狱？凭什么？凭什么 我在佛教里面我就要下地狱灭亡？凭什么我是无神论者我就要下地狱灭亡？凭什么？我经常听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传福音，我不仅仅告诉人信耶稣得永生，我也告诉人不信耶稣下地狱，这是圣经启示出来的真理。然后人家就说，你凭什么？这是我听到最多的凭什么。你或者说你凭什么权柄讲这样的话？而人家你是上帝吗？后来我当然说我不是上帝啊，但这是上帝的话。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靠耶稣基督的名，菩萨的名，佛陀的名，不是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名。其他一切的宗教信仰不是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一切的哲学家，一切的伟人，一切的道德规范不是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只有一个耶稣基督。不得救怎样？就灭亡啊。那么今天很多时候有人就说啊，灭亡啊就是像那些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说的，灭亡就是油尽灯灭了，灭亡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你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什么永恒的审判，没有什么永恒的地狱，你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是灭亡。如果灭亡真的是这样就是灭亡，好像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哦，我在地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样想乐想享乐，反正到时候最后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吧，你有什么好怕的呢？但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事实不是这样，圣经所说的灭亡是在地狱里永恒的灭亡，在地狱里永恒的灭亡，不是像我们像很多无神论者或者是唯物主义者说的那样啊，灭亡就是人死灯灭，什么都没有，没有什么好怕，有什么好怕呢？你又不会觉得痛，死了以后你又不会觉得痛，你又不会觉得害羞，你不是这样的。圣经说的灭亡是永恒的灭亡，所以与灭亡对应的是什么？是永生，永生对于永死，永生对于灭亡。如果我们去统计今天人们不相信基督教的原因，如果我们去统计今天人们离开基督教会的原因，我相信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信耶稣，你下地狱。这是圣经启示出来的真理，但是这是最重要的原因，让今天的世人 不愿意相信基督教，不愿意相信耶稣，不愿意来到教会，或者是说不愿意留在教会，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我没有去做这个调查，但是从我自己的经历，我传福音的经历来说，人们就是一句话，三个字，凭什么？你就这么专断，凭什么？当然了，就说类似这样的问题，人们有很多的版本，比如说衍生出很多的版本啊，那凭什么就是谁谁谁没有听过福音，他就要下地狱啊？或者那凭什么那别的文化当中就没有基督呢？所以他可以衍生出很多很多的版本。那甚至有人说，基督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类文明当中啊，比如说在这个文明当中，基督是这样的形象；在这个文明当中，基督是这样的形象；在以色列当中，基督是这样的形象。那有人这样说。讲真是它可以衍生出很多很多的版本，但是你归结就是一个问题嘛，就是说信耶稣下地狱嘛，人们就讲凭什么嘛，对不对？那么有个牧师呢，他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然后他有一次去到美国一个大学里面，他传福音嘛，人家请他去。后来这个大学里有个博士呢，就问，其实也是问这个问题，就是上帝凭什么说啊，信耶稣就得生命，不信耶稣就灭亡啊？我就不信耶稣，我看上帝能把我怎样啊？我就灭亡吗？我就看上帝能把我怎样。后来这个牧师怎样回答这个问题？这个牧师是这样说，他说这个很简单呐。他说你看空气啊，空气，这如果空气说呼吸我就活啊，不呼吸我就死，你听了不服气？你说我就不呼吸你，你能把我怎样？我就不呼吸你，你能把我怎样？后来这个牧师就说，那结果你就知道了。所以不是说空气会怎样，空气有什么损失没有？你不呼吸空气，空气有什么损失没有？但是你自己会怎样？你要想这个问题，你不是去想空气会怎样，上帝你能把我怎样？不是，你要想去想我会怎样。你不呼吸空气可以啊，那你就接受不呼吸空气的结果啊。不是上帝把人丢到地狱里，是人自己选择背逆上帝。罗马书一章告诉我们，神借着所造的万物，神借着他放在我们心中的良心呐、啊，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明明可知的。人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有一次分享，他带他儿子去看病，后来这个医院里就看他儿子这个心脏，用他那个仪器哈，看他这个儿子的心脏，那个心脏蹦蹦蹦在那里跳。我们弟兄看着这些说，他就想起圣经所说的一句话：人受造何等的奇妙可畏！你说那个心脏也没有人去推动他，他就一直蹦蹦蹦蹦蹦跳，跳个七八十年、八九十年。我们是没有看到那个场景，你看到那个场景，我相信每一个真正心里有一点点温柔软的地方，有一点点或者说不是那么坚固的地方，你心里一定会有极大的震撼和感动。太奇妙了，生命这件事情太奇妙，一定是外来的，一定是不能从人自己所产生出来的。心脏没有人去推它，它一直跳一直跳，有规律的跳，还不乱跳的啊。然后后来又有弟兄说，你看我们心脏是从来不得癌症的，身上任何地方都得癌症，从来没有人说哪个得了心癌啊，没有。后来我也不知道，我乱讲啊。你看他总在跳总在动，所以人要竭力做工。所以圣经说基督徒竭力奔跑，你竭力奔跑，你拼命跑啊，你就不得癌症啊。心脏总在动总在动啊。这说偏了，就说其实对于大自然这种事情，我们每天都接受。呼吸空气就说你呼吸我就死啊，对不起，你呼吸我就活，你不吸呼吸我就死，我们就说好，我顺服，我每天叭叭叭张开口呼吸，我从来不跟自己较劲，我说我不呼吸，我气死你空气，结果我把自己给弄死了。我们都是这样，我们每天就是这样，你睡着了你都要张开口呼吸，我都接受，我都顺服。但是唯独对耶稣就不顺服。那我们来看，后来有人说啊，圣经哪有讲？我们来看圣经哈，从我们最熟悉的经文开始，约翰福音三章，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好了啊，这多么好的经文呐、啊！你看，神不要定世人的罪。接下来读十八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还定什么罪呢？你的罪已经定了，你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不信耶稣的名，你的罪已经定了，还要怎么定？那罪怎样？私欲既怀了他，雅各书一章十五节，私欲既怀了他，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犯罪的人就要死啊，犯罪就要死。我们刚才谈到人的死，人的灭亡是什么？是永远的。圣经说，神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传道书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上帝造人就是给人有永远的生命。你说我不想要永远的生命，对不起，上帝造你就是这样，你就有永远的生命。或者用一句我们很通俗的话，简单的话说，就是我们有不灭的灵魂，人有不灭的灵魂。所以上帝的赏赐，上帝对人的赏赐，对人的救恩一定是永远的，所以说会说是永生，对不对？对于一个有永恒生命的来说，我赏你过一百天好日子，那叫什么赏赐呢？那不叫赏赐。如果他有永恒的生命，所以对人的赏赐最大的恩典给人永生，因为人本来上帝造人就是有不灭的灵魂，永远的生命。所以对于人来说，什么叫刑罚呢？什么叫灭亡呢？那就是永远的灭亡才叫灭亡。那不是说死了什么就没有了，人不是死了什么就没有了，人有不灭的灵魂，上帝造人就是这样的。所以上帝把人刑罚人，让人灭亡，是永远的灭亡，在地狱火湖里的灭亡。所以耶稣说，在那里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人永远在那里受痛苦。但那最大的痛苦是哀哭切齿了，心里的痛苦，懊悔，我曾经有过机会，我曾经有过机会啊，懊悔。所有人在神的眼中都是义人，圣经告诉我们，人是上帝所创造的。就像任何一个产品，谁有权利定义这个产品是否合格呢？啊，或者说是否达到他设计的标准呢？是他的创造者。所以人，你是否好，是否坏，是否善，是否恶，不是由人自己说了算的。就像这个产品，没有一个产品说我很好啊，我应该卖10,000美元呢、啊？你怎么只卖我1块钱呢？一个产品它哪有定价权？它没有定价权，它的创造者有定价权。但是人也是这样，我们总是按自己的标准说我是好啊，或者说别人是坏。但是这就是人堕落犯罪，人吃了那分别善恶世上的果子，人以为自己能分别善恶，其实人就是按自己的想法分别善恶。但是谁有资格来定人的善恶呢？只有人的创造主上帝，只有人的创造主上帝。所以有人就说啊，凭什么？凭什么？其实圣经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上帝凭什么？圣经第一句话是什么？圣经第一句话，神创造天地，神创造万物，凭什么？上帝创造了，上帝来定你的好与坏、善与恶，上帝造了，凭什么？所以如果你不相信圣经的第一句话，后面你没有必要看了。那后面的话越来越多霸道的话，越来越你看的不讲理的话，那都是这样的。一切的前提，一切的前提，一切的根基，人就是上帝造的，万物就是上帝造的，上帝赏赐，上帝也收取。圣经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话，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读。当然这个讲义啊，这些 PPT 我全部放到我们教会网站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我们还是看一下罗马书九章的二十节 啊，这是圣灵感动保罗，保罗说的，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罗马书九章二十节，你这个人呐、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这就是一切的根源。人怎么会可以来到上帝面前说，上帝你凭什么？人不能这样，但是人常常这样，常常这样，凭什么信耶稣得永生？凭什么？凭什么我别的就不行？其实这一句话，圣经第一句话就解释了，神创造天地，神就是这样造的啊，神造的自然界就是这样的，人要呼吸空气才能活，你闷在水里你就会死，你接触不到空气你就会死，神造自然界，你天天都顺服啊，你不会每天你说我待在水里不出来啊，你不会这样。神说你信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你就得永生呢、啊。这就是属灵的律，就像你大自然的律一样，大自然的律我们天天遵行，属灵的律呢，是人去藐视它，对上帝说你凭什么。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哈，我简单说一下，今天时间关系，那这个书也很值得我们思想。这个书就是C.S. Lewis 写过一本书啊、我们中文翻译成叫做《梦幻巴士》，梦幻巴士。其实这个书的原名呢，它其实是什么呢？它是 The Great Divorce 啊，但是它不是讲什么男女之间的爱情啊、离婚什么的。它为什么翻译成中文？为什么翻译成《梦幻巴士》呢？它是一个幻想小说，它是幻想的。C.S. Lewis 反复强调这是幻想的，这不是事实。但这个幻想小说讲的是什么？它讲一群地狱的人呐、啊，有一天坐上一个巴士到天堂里去参观。这个地狱的人他坐上巴士到天堂里参观，他们一到天堂，他们刚开始是有一点不适应啊，但是后来觉得哎呀这个地方还是太好了，这个地方太好了，这个地方比我们那个地方太好了。但是后来这个书的结局是什么呢？所有这个巴士上的人都决定不再留在天堂，决定回到地狱，但是只有一个人留下了啊。那么他们为什么决定不再留在天堂呢？那书里讲了一些人、很多这样的人、有几个这样的人，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地狱来客，有个地狱客，他一直觉得我是好人呐、啊，我是好人。结果他来到天堂参观，来迎接他的是谁呢？是他以前的一个手下，是他以前的一个仆人。这个他知道，他这个手下呀、啊、杀过人的，他是个杀人犯。结果他看到他的手下居然在天堂里面迎接他，然后他是从地狱上来的，心里那个气呀、啊，他简直气得受不了。凭什么？凭什么你在这里，我在那里？凭什么？后来那个杀手呢，以前杀手啊，以前就跟他说啊，我以前犯了罪，我认罪悔改，然后也告诉他因为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嘛，就说哎呀，你也不像你想的那么好，你看看你在地上干的那些事，那叫什么事啊，他都讲了，他说但现在你哎呀，那些事情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啊，只要你认罪悔改你就可以留在这里。结果这个地狱客这个主人说什么？他说我才不呢，凭什么？凭什么你待在这里我去那里？凭什么我要认罪悔改？凭什么还要让我跟你去学？坐上巴士回去了。然后还讲到有一个母亲，然后来到天啊、从地狱客啊，地狱客来到天堂，然后看见他的一个兄弟，就跟他说，然后这个母亲一直就是埋怨上帝，一直埋怨上帝，上帝你凭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孩子啊，他最爱的儿子很年轻的时候就死去了，上帝就把他娶去了啊！这个母亲就一辈子活在这个悲伤，她就是埋怨上帝，上帝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啊？为什么娶去？后来他在天堂碰到他这个亲戚，告诉他为什么？因为你不是爱你的孩子，你是要控制他，你是要做你儿子的上帝，你的儿子太痛苦了，太痛苦了，你是要做你儿子的上帝，你就要控制他。结果神把你的儿子娶去了。后来他后来那个他对这个主母亲说，你认罪啊，你悔改，你说只有神才是我儿子的主人，我不能控制我儿子的主人，我不能。后来这个母亲说，那凭什么呢？那凭什么？那儿子就是我的，儿子就是我的，他就要听妈妈的话，那我就离不开他，他就要听我的话，我就要是他的主。那如果我非要放弃这一切我才能留在这个地方，那我不放弃， 我就一辈子埋怨上帝，我就一辈子我要回到那个地方去啊。这个这本幻想小说里讲了很讲的这些事情。那么当这个时候就说我讲看，就说其实他告诉我两件事情，一个真的不是上帝把人丢到地狱里，真的不是上帝把人丢到地狱里，是人自己的选择。圣经说人犯罪出于自己，人犯罪出于自己，上帝给所有的罪人打开救恩的门，你只要信，你什么都不用，你只要信你就可以进来了。这个世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呢？你说我想去哈佛，我想去耶鲁，我相信就可以吗？这个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但是救恩就是这样的，你只要信就可以。但是即便是这样，很多人对上帝说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一个被造物把自己放在造物主的上面来质问造物主凭什么？你说这样的人去到天堂他能快乐吗？他也不能快乐，所以他选择留在地狱里。那么地狱是骄傲的人最后的归宿，或者说是人的骄傲最后的归宿啊。也有人说过骄傲是人心中最后死去的罪。留在地狱里的人他一定是骄傲的，他的骄傲让他拒绝上帝，拒绝耶稣。我们先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给我们这群没有指望的罪人，注定沉沦灭亡，在地狱里接受永远的灭亡，永远刑罚的罪人，为我们打开天上的恩门，让我们可以仅仅凭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就得到这永生，我们就逃避地狱的祸。主啊，我们愿你的话语刻在我们人每个人的心板上面。如果我们已经得到这救恩的人，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就要像一个蒙恩的样子。如果我们还没有得到这救恩，愿神的话也进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结局。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